让最优秀的人来做教育，讲述最朴实的成功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学霸百宝箱。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学霸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队长。那么今天啊，来到我们学霸百宝箱节目录制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法国国立高等应用电子学院的硕士林一旺，旺哥。那么旺哥是一位像比尔盖茨一样的嘉宾啊，他在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选择辍学，开始自己视频制作的事业。旺哥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嘉宾，他自己制作的视频节目好好说话拥有着每期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流量。那么今天旺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请上旺哥来给我们解说一二。来，旺哥和大家认识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林一旺。
那么旺哥好，我们今天就干脆就先从你现在工作开始好吧。那旺哥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一个视频作者。
视频作者，
对，
这个职业很神奇，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我不太明白。
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像国外的话有一个职业叫做 YouTuber， 就是围绕这个 YouTube 这个网站来做视频的
啊。
网站会给这些视频作者广告分红等等等等。国内这一块呢稍微不是很成熟，所以相对来说大部分人对于这一块会比较的陌生。其实说白了就是比较接近网红的存在
啊，
只不过我们的载体是用视频的形式，就是做一个小视频，可以是讲电影的，可以是讲动画的，可以是单纯搞笑的，以此来获取流量，以流量来换取现金，大概是个这么个职业。
这样，
现在在做的一个叫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
对，好好说话是一个针对二次元做一些话题的聊天呀，或者简单来说就是讲动画讲笑话什么，
就瞎扯。
对对，
瞎扯淡。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只是就是啊、聊聊天，茶余饭后看我们节目，放松一下心情，这种
娱乐娱乐。
对，娱乐。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啊，王哥，就是怎么会想到来做视频作者这样一个职业？
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电子电器，
电子电器。
那个中学在成都七中念的，毕业了以后呢，去了法国，然后读了一个叫 EUD 的学校，然后又考了一个工程师学校叫 ENCR， 就是国立高等电子及其应用学院，就是学电的嘛。但是这个工程师学校我并没有读毕业，我就辍学了。
辍学了？
对，我就辍学了。辍学了以后就一直在做视频，做到现在。
毕竟在中国哈，就是这种我们说读到大学辍学这个情况还是很少很少的。因为第一，大家考个大学都不容易，虽然这个旺哥您在法国读的大学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
对，
但我觉得能在法国读上大学辍学的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嘛。所以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辍学呢？
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比较迷茫的人，懂事比较晚，很晚很晚才懂事，就是过了二十三四了才开始慢慢懂事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也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是
从小到大父母就是先好好读书，然后再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挣了钱稳定的生活，你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
所以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就是不要东想西想的，要集中注意力，没有考虑过自己要干什么，没有思考过自己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得益于我当时的女朋友，
当时大学的女朋友。
对，大学的，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其实、
哦、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对对对、我很感谢她，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改变了我一生的人。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完全完全反面教材的存在，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属于是每次要教育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就可以拿我来作为一个批评的这个标本。就比如说最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政治觉悟道德觉悟都非常低的人，就比如说我曾经是少先队员
啊，
但是我不是团员
啊，
因为当时学校中学的时候吧，就纷纷就开始写入团申请，
是
学习，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学校里的团会，然后当时我就听到一句话，他说咱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棒，特别特别激励人心。
那不是政治觉悟挺高的吗？
我就想当个人民嘛，所以然后我就没有入团啊。然后其实小时候就有这种很三观很奇怪的这种倾向。嗯，就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讲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发现森林大火，森林被烧了，他就看到这个国有财产受到了侵害，心里就很有一种热血，想要去挽救。
对，
然后他就冲进山里扑灭大火，最后没有回来。嗯，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舍己为人。
对，
啊，但是我当时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特恐怖，特别的不能理解。哦，因为我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呢？
是，也是哈。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财产难道不是公民的性命吗？嗯。然后我就把我这个想法告诉了其他人，然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批评。我那个时候就认识到，我可能是一个就是政治觉悟、道德觉悟都比较低的人。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见到的都是一样的人，上的都是一样的课，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就能说出我要舍己为人，我要见义勇为，我每次就我怕，我不敢。我总结来说的话，就是想了很久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很贪生怕死的人。
是吗？
对，特别特别的怕死。嗯，就是我会经常有那种睡觉睡到一半突然惊醒，然后坐在床上冷汗直冒，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的一生也是有终点的，
是
我也是会要面临死亡没法逃避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恐怖啊，特别特别恐怖。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去做，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做了以后让它证明我的存在。
那个时候你多大？
五六岁吧。
五六岁？
对，
那就梦中惊坐起。
对对对，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经常都是，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念头，就是我有一天也要直面死亡。嗯，我就觉得很可怕啊。所以就是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应该去珍惜的东西。
是，
然后我一直以来会有这种潜意识，但是毕竟人是社会的人，你不能太自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大家都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思维的方式也是差不了太多的。
是，
比如说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就想去考那个艺考，想考美术学院。
高中时候想考美术学院？
对，想考美术学院，想成为一个画画为职业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读的学校比较好，
学校
中学是我们这儿当地就算比较好的学校了嘛。嗯，然后身边的同学呀、老师啊、家长啊，他们大部分都不会说，但是大部分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只有读书读不起走的才会去选读艺术
和体育。
嗯，对，就会有这样的观点。那我家呢稍微好一点，就是我家是我父母坚决不承认我读书读不起走，所以最后就没有办法就妥协了。就是那个年龄的孩子高中时候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迷之自信，会有一些盲目的自大，就我也觉得我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这个直到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才知道，其实我只是一个智力非常一般的普通人，但是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跟我说你可聪明了，可聪明了。一直以来我的思维其实挺固化的，就是要读一个好学校，就是要先读书，然后找一个好工作，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高考毕业的时候我爸就问我你想学什么专业，但是我又不能说我想画画，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于是我那个时候就跟我爸说，那您帮我选一个吧。
OK，
选一个，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偏理科的我都不算特别讨厌。
OK，
就您看哪个行业可能有发展前景呀，或者符合您的要求，您就选呗。
就给你选了个电子电器。
我爸选了个自动化。
自动化，
对。然后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先要读一个相当于国内的一级、二级、三级专业嘛。
OK，
他要先读一个大范围。所以大范围就是 电子工程与信息技术自动化的前面这个大的，
是
这个读了以后发现自动化这一门学科学得非常的痛苦
OK，
所以我就选了我们这个专业能选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电子电器。就结合自身情况来说的话，我当时考上高中以后，因为是我们当地很好的学校嘛，
嗯，
我妈妈就觉得这孩子应该长大了，
长大了，
对于是我就只好用我的实际行动向妈妈证明他想多了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被灌输了太多啊，你很聪明，你很适合读书，
是，
所以高一刚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志向是啊，我要比我爸读得好，因为我爸是浙江大学的
啊，哦，这个真没法聊这个天了，
我爸是浙江大学的，我当时说我考大学肯定要比我爸考得好吧，嗯，
那你就只剩四所可选了，
对，然后我到高二的时候，
嗯，
我妈妈问怎么样高考大学有信心吗，我说那怎么样也跟爸爸考的差不多了，
跟他一样也能接受，
对呀，啊，然后到高三的时候我妈妈又问你觉得考大学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爸爸当年还是挺牛逼的，
啊，
就大概这么个路线，最后考出来以后远远没有达到预计吧，预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和我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
嗯，
家里条件的话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吧，
嗯，
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然后考完了以后呢就很郁闷
啊，
很郁闷。我爸想的是，你再怎么你考不上浙大，你考个川大吧。
是，
这个离川大都差好远好远。
啊，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去听一听。就是那次咨询会改变了我后面的整个人生的轨迹。
哦，怎么回事？
对，去听了以后，就是讲怎么报考志愿，什么分数报什么。
是，
啊，听了出来以后发现完全没有用。都是针对一本院校报的，因为我是个二本
了 okay,
然后完全没有用，以后就站在学校门口特迷茫，就特迷茫，就突然就我就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嗯，
好漂亮好漂亮呀，然后她就朝我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寒冬凛冽中看到了一丝阳光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她就递了个传单给我，就是一个留学中介，然后主要是她挺漂亮的嘛，所以我就接了，所以我就接了。
Okay.
接了以后，就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哇，出国留学那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天远地远的事情，
不存在这个选项，
啊。
那拿起来就随便看，然后就看上面肯定都是吹牛逼的嘛。
对。
结果看到录取条件的时候，发现我符合，然后再看到收费的时候，发现
给得起，
嗯，欧洲这么便宜，然后我就拿给我爸看，
okay.
然后我爸就很不屑嘛，因为他也没想过要我出国嘛，
是，
然后我就看他的表情跟我刚才的如出一辙，再这么走了一遍，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了那个中介，然后当天晚上回家我们俩就欢天喜地的决定要出
国
了，
啊，
然后我妈就很震惊嘛，你们是怎么就一来一回就决定了你以后的人生轨迹了，是不是有点太不慎重了，
是，
然后我爸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你能找出一万个理由去做它，
是，
然后我爸找了5000个，我找了5000个我们就一家就非常欢乐的
okay.
就把我弄到法国去了，
哦，
是这个样子。
大家好，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们做个介绍，我是主持人队长，
我是顾问冰一，
我是策划科学，
我是顾问依依，
我是制作人志哥，
我是顾问宇君，
我是策划扯哥，
我们是学霸百宝箱。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快点击屏幕右上角把精彩分享吧。
然后你想我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个体到了法国以后呢，
嗯，
就是运气特别好，遇到了我的女朋友。
啊 ，OK，
遇到了我、这个、
又是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那挺漂亮的。
你就被两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改变一生。
对对对对，可惜第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
啊。
然后这个女朋友呢，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女孩，
嗯，
她还和我是同一个小学的。
是，
但是我们小学并不认识，
哦，
到了法国才认识。
那叫缘分。
对对，啊，只能说是缘分了。然后我这女朋友在我念书期间，因为我依然很喜欢画画，我到法国以后没人管了嘛，
是，
然后生活费就乱花了嘛，
啊，
然后又可以自己打工嘛，
啊，
因为欧洲的话打工这个东西是，很赚很赚，因为它有一个 政府规定的底薪是相比国内要高很多的。
对，在你如果再换成人民币还要加一个十的汇率，多爽。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经济上就相对比较宽裕了，比自己在国内的时候住在家里的时候就买了很多新的电脑呀，新的数位板呀，画画用的呀，这些东西，然后就很喜欢画，还是很喜欢画，就是画的比较烂。
是，
然后我女朋友那个时候就问我，你这么喜欢画画，你为什么不去考一个艺术类院校？
是，
我就把我的经历讲了一遍
啊。
然后我女朋友就说，那你大学就可来了法国以后你就可以选了呀，
就可以浪了。
对呀，然后我说这个我主要是没有艺考成绩，因为法国申请艺术类院校的时候有很多院校需要艺考成绩，但不是全部的。因为我当时刚去，语言也不好，情况也不了解，我就以为所有学校都必须要艺考成绩。
是，
所以就以这个理由反驳嘛。然后我女朋友就说，你真的喜欢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个想法。
嗯，有道理。
对啊，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争了很多很多次，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
哎，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啊，人家在为你好，为你打算，你跟人家争个啥呀？
就是有一种定向思维，没有感觉是脑子里有一个锁并没有解开。就女朋友的观点就是，你喜欢做你就去做呀，
是
你趁年轻就去拼嘛，
对吗？
那然后我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再去做这些，做这些喜欢做的事情。
这种思想是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是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有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比较保守的想法。
是，
就是觉得比如说你喜欢艺术类的，喜欢绘画，但是这个行业就有偏见，他们就对这个行业有偏见，就觉得这个行业你很难有一个很稳定的
确实
铁饭碗啊，或者说是一个朝九晚五就能有很好的收入的这么一个情况
啊。
因为比如说你招公务员的话，你学画画的其实很难考公务员啊。
那必须啊。
对啊，所以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说，我觉得我学画画的话我养不活自己以后
啊，
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有天赋，起步又晚，你一直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是
都已经这都上大学了，你想都二十多岁了啊。对啊，都二十岁出头了。然后我女朋友就是说，你都没去试，你怎么知道你养不活你自己？然后她又反问我一句，那你学电子电器你就养得活自己吗？
哎，有道理。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问懵了。
对啊，就问懵了。然后但是我肯定对吧，那我跟女朋友在一起我肯定不能怂了，对不对？这个决定以后家庭地位啊决定结婚以后的家庭地位，我肯定不能怂了。我就说，主要我觉得你看我画画也不是特别有天赋，这么喜欢画，一直在画，但画的还是这么烂，对吧？但是我觉得我电子电器可能就有天赋呀。你为什么觉得你电子电器有天赋啊？我中学的时候物理就好呀，对吧？我中学的时候只有物理好呀。
这是找一万个理由又开始了。
对对对，就是找了很多理由，但实际上并逻辑上你其实就很难说通，就是凭什么我学电子电器我以后就能养得活自己，
是
我学绘画我就养不活自己，这个其实逻辑上
想不出来啊，
讲不出来。但是我那个时候不认怂嘛，不认怂，然后
不能输气是
是一个，还有个就是长年累月的定式思维，觉得应该把书读完了，然后找一份
稳定
高收入的工作，然后稳定完了以后再去你业余爱好喜欢画就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人生轨迹才是对的，
是
也应该是这样的人生轨迹才是适合我的，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一种思维的形成啊，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是
凭空的话它什么都不会出现，就是因为想法的碰撞才会产生新的想法。
确实，
所以跟身边的人接触，他们一定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想法。所以我当时一直到我念到工程师了，我都是保持着这种想法。
OK，
但是可能就像我最早说的，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思想，不太正常的一个孩子。
我们说剑走偏锋嘛。
对，这是说的比较好听了。
OK，
然后就加上我跟我女朋友多次的这种争论，虽然我不承认，但她肯定是影响到了我。
对
于是，我就记得我有一天在实验室 画一个单片机的线路图，在学校实验室读工程师的时候嘛，然后就画着画着，我突然就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脑子里，就再也挥之不去这个念头。我就想，我现在画电路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掌握画电路图的这项技能，
是
用它来挣钱。
是。
那么我毕业了以后，啊，理想情况的话，找一份电子工程师的职务，然后画电路图挣钱。然后我努力工作的话，我可能会升职加薪，然后继续画电路图。然后我可能会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孩，或者就现在这个美丽的女孩，我可能会结婚，我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有一个羡煞旁人的爱情，然后我继续画电路图。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孩子
OK，
每天晚上我给孩子讲故事，长大了以后给他辅导功课，然后白天我还是在画电路图。我就在想，这个电路图到底是我什么东西？我一生当中
OK
就要分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画这个电路图，只是单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迷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恐惧，就是我仿佛在我20多岁的时候看到了50多岁的自己，坐在一张电脑桌前，
是
埋着头，高度近视，趴在那里画电路图。我的人生真的要这样度过吗？然后就会有很多想法像潮水一样涌入我的脑子，我就会想，我的人生真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吗？我真的掌控了我自己的人生吗？我就在想，我小时候想恋爱，大家都告诉我不要早恋，我有一段时间爱上了乐器，想组乐队，父母说那你就有时间了再玩呗，考试了先考试，考完了你玩两天，那乐队这种需要长时间练习的嘛。
对。
然后像高中的时候想学美术，然后父母又不肯承认我读书不行，
是
美术也没搞成，到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啊，
所以就有一种自己完全没有掌握自己人生的感觉。
OK，
因为后来我又跟我父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父亲是比较开明的，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比较追求安稳的人，我的母亲呢就会有很多观点，比如说像如果你好好学习以后找份好工作，这是一条捷径，对吧？这是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捷径，
确实也康庄大道，
对，就少走弯路，前辈就长辈们给你的建议都是让你少走弯路，
对，
这个东西我一直以来就根深蒂固的种植在了自己的脑海中，直到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我从实验室回家以后，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掌控自己的人生，回到家里以后我就在想，人生真的存在弯路这种东西吗？所谓的捷径在我看来应该就是最快到达目的地的那条路叫做捷径。
对。
那么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难道不是死亡吗？那这个就说不通了嘛，说不通那肯定存在一些问题。我就想，因为看了很多，就那个时候就很迷茫，就看了很多宗教书籍啊，看了很多邪教书籍啊，看了很多传销书籍啊，包括一些哲学书籍嘛。最有用的应该还是哲学书籍，
是可以想象。
对、okay. 然后我就觉得有过一个哲学家说的话很棒，我记不得他叫什么，也记不得他那句话的后半句是什么，只记得前半句，人生就像一次旅途，到此后面的我就记不得了。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棒，因为如果人生是一次旅途的话，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目的地，因为目的地肯定是返回你的生活，
对，
你去旅行最后肯定要回来的嘛，回来就是你最后的目的地，结束了嘛，
对，
所以对于一次旅途一次旅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沿途的风景，
是，
所以所谓的走弯路，你看到的人见到的事做过的这些行为体会到的这些感悟和走捷径的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是，
但正是这些体会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认识到的人，这些东西才是人生最精彩的部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不存在弯路和捷径。结合这些种种的因素，那天回家以后我就决定我要辍学了。 我不要继续读了。但是下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什么难题？
我要如何说服我身边的人，特别是我的父母？
这个有道理，但是旺哥先等一等，我在这里我能不能提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哈？
当然的，
就刚刚说的是这个，说我们说这个人生其实没什么捷径和这个弯路可言，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但是我觉得弯路才是真正的捷径。就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想啊，大家去旅游要看风景，你当然走得越慢越好。你开高速公路，你看什么风景区？你说 对吧？你开高速公路，你看的就是路和车，
对
吧？旁边是什么，你根本看不到。而且最好去旅游的时候就别当司机，你当坐副驾驶的那个，让司机他去开他的车，你在旁边坐着看风景，那是一件多爽的事情。
对，
而且其实就说到这里，为什么我想插这一句呢？因为我有感触。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学霸百宝箱，你是我们的第53位嘉宾呢。那么其实如果我从今天开始做到我50岁的时候。还有20年，还20多年，那么我可以做多少位嘉宾？每年52期，我可以做1100位嘉宾，1100位嘉宾，那这1100位都是我的财富。你说我在这路上，我也没有去选一条，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去求职的一条路啊，走一条我们所谓的康庄大道，我也没有。我走的这条路可能很弯哦，但我在这条弯路上遇见了1100个有他精彩故事的人，1100个非常耀眼的人。就这对我来说，我跟他们每个人聊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写一本书有人会看的吧？
啊，肯定的，
对吧？所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说这个是弯路吗？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好了，我们把话扯回来哈，扯回来，我就觉得我迫不及待要听一个什么呢？来，怎么说服你爸妈的王哥？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特别因为我下决定的时候是我再坚持一年，好像一年半吧，我就能拿到工程师证了，就能拿到我的文凭了。
是，
这个时候我决定我要辍学，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出国以后没人管了以后，其实尝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都玩过，就是能打的工的，合法的不合法的，能玩的娱乐项目啊，玩的当然都是合法的，
是
就是经历了很多以后，
就算它是合法的，
对，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辍学前就在做视频，
是
偶然的机会做，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是个3分钟热度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就一直做了下来。然后当时就想要说服我父母，辍学以后我就要职业做视频，我要职业做视频，临近就毕竟就剩1-2年了，那个真的是很难很难说服他们，
放弃的成本很高其实。
对，然后我跟所有人说，包括我的父母长辈朋友，我说我想辍学，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差2年了，满打满算也就2年了，
何必呢？
对，读完了就你就拿到工程师证了呀，
多划算，
多不容易啊，读了那么多年才能拿一个工程师证啊，对吧？你不管你之后你从不从事这个工作吧，你至少拿个文凭吧。
是，
那你如果现在辍学，那你前面那多少年，5-6年，有没有5-6年？4-5年吧，4-5年不就全部白读了吗？
对啊，
你最后没有一个证的话。然后我当时就回了这么一句话，我现在决定我以后一定不会从事这个工作，我已经在这个我并不那么热爱的东西上面花费了5-6年的时间了，我还要再浪费2年来完成它吗？
是。
然后我觉得这慷慨激昂的话一出根本就没什么卵用啊，大家就差2年，你怎么样也应该把它读完，
对
不对？
追求，对于追求这个结果导向型的这种父母和长辈，你是说服不了的。
他们就觉得你至少有个保本的东西嘛，
对对对，
保底的，万一你
保
不下去了，还可以靠这个东西去
吃饭，
吃口饭啊什么的。于是我当时就又拿出了我第二个武器，就是因为我辍学前就在做视频嘛，就有一些收入。我当时是用我辍学的那个月的收入拿给我父亲看，我记得是13-14000人民币吧，
okay.
那个月，然后拿给我父亲看，然后我跟他说这是我业余时间做的收入，如果我全职，你想是不是会翻4倍翻5倍？然后我父母就没有再反对我了，
okay.
没有再反对我，我 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吹起牛来我自己都感到害怕，就翻四倍翻五倍这不就
瞎扯吗？
对，六七万了嘛，五六万了嘛，一个月、
OK、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吧，
是
说的其实挺简单的，实际操作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对，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收获就是自从辍学以后我感觉真正自己在掌握自己的人生，
嗯，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这几年是我自己感觉这快三十年的人生当中最快乐最幸福最充实的这么几年。
OK，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自己以前做实习做兼职打工上学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就觉得啊又要去
又要上学啊
上学
又
要
画电路图了，
就是那种思绪就非常非常的忧郁，
是
非常非常的烦躁啊。我现在就也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我现在起来以后烦躁的内容就是哇靠又下午两点了还有没有餐厅开门啊，我还没吃午饭呢、啊、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okay.
就是烦躁的东西不一样，但烦躁是肯定会有的，
是，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当工作和你热爱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工作了。
对
对，你没有人会说我玩了一通宵的电脑我玩得很辛苦，我打了一通宵的麻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特别是辛苦这个词啊，它针对于玩其实是不太适用的，
是是、嗯、
它只是针对工作。
是是
是，所以我特别我这儿回国以后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你不要那么辛苦你已经挺努力的了，
嗯，
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辛苦了、啊、
对我很辛苦的对吧、嗯、我无非就是每天玩十二十五个小时吧对吧，但是你玩久了疲惫肯定是会有的
对，
对吧，体力下降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非常的有动力有活力，
我那不叫辛苦那叫快乐的很疲惫，
对对对对对、啊、我就是玩多了而已，
是是是，
就是朋友啊家人啊问我在干什么最开始我都直说我就是在玩，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我就是在玩
啊，
然后就会发现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觉得你怎么整
天不务正业，
对整天都在玩你凭什么还有钱呢、啊就会误导很多人，
对，
特别是我亲戚家的小孩儿，啊，就会叫去聊天啊，可能高中读大学的，聊过几个，然后就跟他们讲我平时是怎么玩的，
反面教材啊，
对，然后就讲一下我的收入是多少，然后小孩就会吵着闹着他要辍学要做视频、啊、
第二次就没有人再敢找你了吗？
对啊对啊，然后这亲戚就会把我骂一顿吧，然后就发现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一般对外都说我在工作，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这也是让我意识到我现在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是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分辨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工作、
嗯、
就即便我要强行解释说自己在工作，
是
比如说我要介绍一个动画我可能要做一个动画的番外，那我首先要看一部动画我要去了解它，所以我的行为实际上我是在看一部动画片，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妈打个电话来，您在干什么？我说我在
工作。嗯，
然后可能下一次我要做的是一个游戏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在那玩游戏，然后我妈就打个电话来，你在干什么？
我在工作。
啊、就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自己是在工作
还是在玩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持续一辈子，但是就。作为一个走在路上的人我非常享受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哎呀我感觉这期节目真的是要慎重的放给我们的同学们，一般听的都去辍学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刚开始很开心的就到处跟别人分享、
嗯、
特别是刚刚辍学一年左右吧就觉得自己过得特充实特有活力，
没听说过我辍了学的还到处去说，
对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终于掌握了自己的人生我就到处去讲到处去讲，因为我一直从二十多岁认识到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开始，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这条路是一个有泛用性的东西，
嗯，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那其他的普通人也能做到，那更比我更优秀的他们更能做得更好，所以我就到处去讲到处去分享，然后我后来发现，可 可能我真的是个普通人，但是这条路不是一条
普通的路。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知道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以前去录音的录音棚的那个调音师，还有一个是陈冠希。我听陈冠希讲他的那个品牌的故事，他就提到了一句跟我观点很像的话，当工作是你热爱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工作。
OK，
但是相对应的，我还认识的那个调音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调音师就说他是学的是电子，最后出来开了一个录音棚子，因为从小他跟他的那个小伙伴就特别喜欢音乐，特别喜欢乐器，自己搞乐队这些、
okay.
然后最后就开了一个录音棚，把这个爱好作为了自己的职业。
OK，
但是当时就问这个录音师，这个调音师就说，那你现在工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工作一定很愉快吧、那个调音师看了我一眼，然后很无奈的笑了一下，就是能从他的表情里读出很多东西，然后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毕竟现在是工作了嘛。
是，
就是这个，我就发现其实即便是选择你喜欢的东西作为你的职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让它一直是你喜欢的东西，
是
它有可能会被迫变成了工作，
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其实是挺无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之前到处去说啊，像我这样多好多好多好，其实重点可能就没有抓准，不是像我这样多好，而是你找到一条适合你的道路以后，你一定会过得很好。这个好当然已经不是物质上的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真的要养活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
我们可能更多追求的就是精神层面上的过得很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很多身边的朋友的话很多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确实是
没有考虑过真正这个东西真正适合自己吗、做30年做40年、它你依然会有激情的去做它吗？
哎，那么到这里啊，哎，旺哥，我虽然今天还没有听过瘾啊，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确实也差不多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呢？
主要还是针对家长朋友们想说几句。
OK，
聊最后再聊几句，因为对于孩子，特别是还没有上大学的孩子，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去思考一些东西。孩子会迷茫，就算他开始，比如说上大学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开始自己要去研究以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对吧？但是这个想法会持续很久，每个人不一样。会有很长的一段迷茫期，在这个迷茫期期间，希望家长能够鼓励孩子做好当下的。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学霸百宝箱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捧场。不知道大家觉得旺哥的故事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启发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记住每周星期四晚上10点，我们学霸百宝箱不见不散。谢谢旺哥，谢谢，
谢谢，
好，再见。